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在下面听到这个范瑞姐妹的分享，我很专心的听，我真的很感动，神在她身上的作为。她说她这个是续集啊，我是头一次在这里，所以我都可以感觉她的说话当中她的一些的略带的紧张，你们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好，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呢，我接到了退休会筹备同工慧荣主席的电话。那慧荣执事说呢，筹备同工希望有一位，从小组长的角度哈来做见证的分享。这样一个电话，又让我想起来。在来到板新信友堂之前，在2014年的十月下旬，在台北信友堂，的马拿团契啊，接到同样是慧荣，执事他要我考虑接马拿团契小组长服事的一个电话，而这个电话，跟之后神给我的话，还有带领我进入这个服事呢。我想就先在这里占用一些大家一点时间，跟大家略略的叙述一下啊。那年在马拿团契啊，接到慧荣这通电话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是下定了决心，要在隔年呢要转换小组的。这是我非常不容易下的决心。挂上电话了，我就开始想说，担任小组长需要。哪几种能力？我当时有想到五种能力，比方说了，协调的能力了，组织的能力了，关怀别人的能力了，哈，就好像我们就说 A B C D 五种能力好了。那我是怎么样看我自己的呢？在我认知里面，这个 A B C D 这五块，我全部都打叉，一样都没有。那请问我要怎么接下这个服事？我很简短的把这就把自己这样要接到这样一个邀约的电话呢，我就跟一个已经担任小组长的姐妹呢，就是简短的跟她谈了一下。那她的观点呢，认为说我的人生经历跟我的年龄呢，是可以担任这样的服事。当然还是要祷告。那我有两天半的时间考虑嘛，好，所以呢我就为此祷告。那祷告呢又祷告，可是都没有从神来的话或者是任何的感动啊。可是呢我却一点呢都不会为这个事情在烦恼或者是焦虑。那么到了主日的那一天啊，因为当天我有儿主的服事嘛啊，那我就参加了台北堂的第三堂的崇拜。那就在大家起立唱阿门颂的时候，就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在我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而且是很快的，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听到的声音说，你虽不足但我仍要用你。我的泪水呢在我的眼眶当中打转，可是下一秒钟我的手机就接到了慧荣的讯息，他说：“谢姐，我在等你答复。”这事情让我知道，神的时间哈可以精准到这样。那过了两天呢，当我把要接小组长这个服事的事情呢，告诉了马拿团契里面的一位辅导。那么这个辅导呢，她是我过往信仰路程上面一个非常亲近的姐妹啊。那么这个辅导呢听了以后呢，立刻呢她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话只有六个字，她说：天灵，小组是上帝的。就这样，圣灵把这句话灌入到我的耳中，安置在我的心里。小组是上帝的，并不是在我头脑里面的一个认知哈， 而是成为我承接过去在台北信友堂首次担任小组长，也是如今我在板新信友堂接替仁芳长老担任小组长这一段时间里面，我面对这项服事我心里面的心态。小组是上帝的，小组不是我的。感谢神，圣灵把这个教导就放在我的心里，而且他常常提醒我小组是上帝的，让神有照他的时间跟照他的心意来行作的空间。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说，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让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唯有上帝能使他生长。唯有神对人的生命握有特权。对我而言我对这个职分的解读就是为小组里的弟兄姐妹守望跟祷告。但是我要 在这里很诚实的跟大家说这个事情仍旧是我要持续操练学习的事情。那么为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代求祷告代求守望，那么之外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关怀陪伴倾听劝勉告诫或者是提供实质上的帮助都不可少。那么传道人辅导还有各位小组长大家都在做，我们这个小组也不例外，我们这个小组也不例外。在最初的三年，仁芳长老担任小组长，那个时候仁芳希望能够更多关怀小组里的弟兄，尤其是想关心我们当中一个患有身心症的弟兄。他是在过去台北信友堂仁芳当时还是执事的时候呢，他就认得了弟兄。那么他就找了几个弟兄呢，当时我们小组不是每位弟兄都参加这个所谓的一个弟兄祷告小组了那然后呢他就找了几个弟兄，然后就讲好了是每个礼拜六早上8点他们会用 Skype 来这个通话，用这样的方式呢每个人分享他们的近况，然后呢是一起祷告。好，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期间呢，有一回仁芳长老他试图呢他要邀这个弟兄吃饭，那得到的答复就是呢，我跟你不熟，干嘛要跟你吃饭？好，那你得到这样的答复，请各位猜猜看，仁芳长老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要怎么做？再设法再找他吃饭是吗？好，饭吃不成可是仁芳长老决定，那我找机会去探望你。好，那更好的是呢，仁芳长老呢，他那次去弟兄那位弟兄家探望呢，他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去的，他是找了当时也参加了 Skype 这样子的一种通话的一个弟兄呢，好一起去探望。那么这一次他们一起二人一起去探望的时候呢，不但对这位弟兄的家居生活他有一些了解，他们三个人也很顺利的吃了一顿饭。好，那么陪同仁芳长老前去探望的这个弟兄后来也成为我们小组的副小组长。当时呢他因为参加了这个周六早上 Skype 的这个通话呢，他就展开了后来即便是这个 Skype 的通话小组弟兄的祷告停止了，他仍旧愿意持续的好几年的时间跟仁芳长老一同或者是分别的去关心而且去陪伴而且聆听告诫这一位小组员当然如同在做许多有关怀经验的辅导或者长职小组长都知道，这样的过程往往不会很愉快，对吧？反倒呢大多呢都是让你很灰心的很挫折的，有时候甚至我必须要说让我们生气的。气这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听他抱怨，对吧？ 而他抱怨的事情呢，已经翻来覆去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那还要耐着性子听，耐着自己的情，按耐住自己的情绪，还要去来勉励他，有用吗？这样有果效吗？时间久了，这样的屡劝不听，还有每次发送过去的讯息、劝勉的讯息、告诫的讯息，遭到已读不回。要不然呢，就是回泼你一盆冷水。要怎么关心下去呢？余光接任板新的传道以后，他也加入了关怀的行列。但是余光传道呢，他是这位弟兄他欣然同意接纳的，让余光去关怀他。那么他们先后呢介绍了好几样工作给他，可是呢都有很多的理由，不同的理由，他都并没有去做。我想哈，当时这个弟兄的心里面，他有他的心理障碍，让他是没有办法跨出去工作的这一步。那么这样的待业的情况，你们知道他持续了好几年。那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副小组长在电话上呢，那么谈到这位小组员的近况啊状况，我很仔细的聆听副小组长他的述说，知道副小组长在过去几年为着这个弟兄，他投注的关心还有付出的心力，真的是他能劝的，他能够鼓励的，他全都用上了，全都用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结论，在电话上面结论就是，我们是无能为力了。我说只有神能够改变他，我们想到他就为他祷告吧。神的灵也很确实的激动了我，在灵里面深深的为他祷告。各位记得去年五月的下旬疫情爆发，对吧？那么教会的聚会全部改为线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发现了这个弟兄每一堂的聚会他都准时参加，全程参与，而且是专心聆听别人讲话，而且会适时做出很合宜的回应。等到我们恢复实体聚会以后呢，在首次团契的小组聚会里面，我们听不到他抱怨的话，我们反倒是看到了一张喜乐的脸庞。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在他居住的新北市的某区呢，他也找到了在市场的入口做监测还有量体温的工作啊，而且是很当一回事的在做。那么随着疫情呢逐步的解封呢，这位弟兄不久前他也积极的寻找下一份的工作，目前他很努力的正在学习适应他的新的在他的新的工作上面学习。我记得那一次在恢复实体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从他的嘴中再也没有听到抱怨的话，而且他的脸上是很喜乐的，我们小组当然是很欢喜。可是我的脑海里面浮过了一个念头，这不会是昙花一现吧？令人很欣喜的是，这个弟兄呢，从去年疫情爆发那个时候，他的生命确实发生了转变，一直到如今，小组里认识他的，都会为他现在认真工作的态度感到欢喜。不止如此，我看到的他哈，是一个会主动去关心那些比他更为弱势的肢体。我必须要讲，在这一点上面，我是称呼其后，远不及他。教会活力旺弟兄小组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这个弟兄也受邀参加了，但是他当时因为没有办法跨越长时间待业的这一道心理的障碍呢，他就没有持续参加活力旺弟兄小组。如今这个弟兄非常积极而认真的工作， 在他排休可以前来板新信友堂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也回到了活力旺弟兄小组。这位弟兄过去好几年的时间身处在待业的低谷当中，同时也陷在他自身身心症的困扰当中。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没有完全离开教会，他的心在他屡屡的起伏当中仍旧多多少少是向着上帝的。回想这整一个过程啊，让我看到在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这样子一个肢体的身上，神没有忘记他们，神没有忘记他们。对我来说，这不只是感恩，而且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的。神的话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总要彼此相顾。这些年借着关怀他的长老、传道、小组里的弟兄的祷告，以及他们所摆上的，在我们谁都没有料到的时候，神出手了，神动工了。神说 I take it from here， 这么弟兄的生命从此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一切的感谢都要归给那以无比的慈爱在爱我们的上帝。谢谢大家。